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马萨诸塞州州长21日宣布，鉴于当前 COVID-19 病例激增，他将调用多达5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支持全州人手不足的医院，并支持非紧急医疗运输需求。州卫生同公共服务执行办公室话，多达300名国民警卫队队员将在这个礼拜开始训练，准备为55家急症护理医院同12家救护车服务提供商提供非临床支持。这项部署定在12月27日进行。随着 COVID-19 新变种 Omicron 的快速传播，全美的感染病例正在激增。CDC 的数据显示，单在截至12月18日的一个礼拜内，全美的 Omicron 感染比例就增加了将近6倍，占美国 COVID-19 感染总数的73%。根据美国联邦外国代理人资讯揭露系统曝光的最新资料，中共大外宣已经渗入华府。华盛顿特区调幅电台 WCRW 过去2年收受中共支付$4,400,000酬劳，负责播放政治宣传内容。华盛顿自由灯塔网站报道，总部在弗吉尼亚州的 WCRW 母公司波多马克媒体集团16日向美国司法部情报的资料，详细列出了与中共宣传部国际传播规划局签署的高额合约内容。这份合约从2019年7月至今年8月历时2年，电台被要求播放中共环球电视网提供的内容，制播为中共涂脂抹粉的系列谈话节目《桥梁》，以及在社群媒体上为中共做宣传。报道指出，北京与美国的调幅广播电台建立伙伴关系，凸显中方在美国进行政治宣传活动的广泛程度，尤其北京近几年为了分散外界对其侵犯人权行为的注意力，这一类宣传活动更加猖狂。世界贸易组织这个礼拜发布声明，指出今年第三季度的全球商品贸易额下降了0.8%，而在新变种 Omicron 的影响下，今年的贸易额增长可能无法达到预期的水准。根据世贸组织的声明，由于国际供应链受阻、行业生产投入出现短缺，以及疫情不断扩散的风险，今年7到9月的贸易额出现下降。到目前为止，全球的国际贸易额同比增长11.9%，低过12.7%的预期。该机构指出，新变种病毒的出现进一步损害了国际贸易的发展前景，亦增加了实现2021年度10.8%增长目标的难度。另一方面，全球商品贸易价值在第三季度增长了24%，这个反映了国际通胀的影响，导致进出口商品价格因能源价格上升而出现飙升。最近有好多保守党议员敦促英国政府应该跟进美国禁止入口新疆产品，谴责中共当局在该地区对穆斯林少数民族的迫害。英国政府正在考虑效仿美国。据《政客》杂志近日报道，英国国际贸易大臣佩尼·摩丹特表示，英国政府正在仔细研究关于新疆的政策。上个礼拜，美国国会通过了《防止维吾尔人强迫劳动法案》，禁止入口在新疆全部或部分制造的商品，除非公司能够提供明确和令人信服的证据。英国国际贸易大臣摩丹特表示，在美国采取行动之后，英国可能会进一步跟进。他表示一直在审查这些事情，在这个领域英国政府将有些新的举措。21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警告俄国准备采取军事技术措施来回应西方就乌克兰冲突的不友善行为，他的措施变得比之前更严厉。法新社报道，几个星期以来，普京持续指控美国领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军事联盟在俄国边界挑起紧张气氛，但这一次的评论是他第一次暗示可能爆发冲突。普京在国防部会议上表示，万一西方维持明显具有挑衅意味的立场，我们将采取适当的军事技术报复措施。 将强硬回应不友善的做法，我们绝对有权利这样做。美国自11月中旬开始示警，俄国可能在规划对乌克兰发动大规模攻击，并警告普京如果这样做将面临空前制裁。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 在礼拜一的最高风险的旅行类别中增加了八个目的地，其中不乏大流行开始前世界上游客众多的热点国家。 CDC 建议目前不要前往备受游客青睐的西班牙旅行。根据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的数据，2019年西班牙接待的国际游客几乎超过了除了法国以外的所有其他国家。此外， CDC还将跨越加勒比、非洲和中东以及欧洲的七个地方列入 COVID-19 风险非常高的四级，分别是博内尔岛、乍得、芬兰、直布罗陀、黎巴嫩、摩洛哥和圣马力诺。前福克斯新闻主持人比尔·奥莱利20号在参加丹·艾布拉姆斯的 News Nation 黄金时段节目时表示，前总统川普计划再次参加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奥莱利说，我想告诉川普总统知，靠你的功绩来竞选，这个好好。川普曾经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参加奥莱利的历史之旅，现场采访节目中暗示他将在2024年再度竞选美国总统。川普对奥莱利说，我们第一次赢了，第二次我们赢得更多，看起来我们可能要非常强烈地考虑第三次竞选。据美国右翼广播媒体报道，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在2024年总统竞选中，大约有 67% 的共和党选民会支持川普。美国参议员马可·卢比奥和谢多罗·布朗近日要求美国劳工部对亚马逊公司的用工行为展开全面调查。两人写到，每170名美国工人中就有一名是亚马逊员工，确保亚马逊的雇佣行为公正合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们指出，国家劳工关系委员会发现亚马逊错误解雇一名劳工，因为该员工在疫情期间抱怨过不安全的工作条件，还有两名劳工因为对亚马逊行为提出批评被解雇。议员表示，亚马逊员工表达了对该公司制度的多种担忧，包括公司缺乏应急培训、严格限制手机，以及让员工在龙卷风等自然灾害下继续工作等问题。据 Cologne 新闻星期四报道，经 Sorrento County 官员确认，该院出现首例与新冠相关的儿科死亡病例。据悉，死亡的小孩子还未满一岁。 Sorrento 县卫生官员、医学博士、公共卫生硕士 Bella 说，这一损失紧急提醒我们，儿童可能会患上严重疾病并死于新冠。虽然儿童死亡极其罕见，但是这个亦是悲剧。索里诺县约 77% 的居民至少接种了一剂新冠疫苗。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的新指南，在美国进行交易的中国公司必须更多地披露它可能给投资者带来的风险。证监会负责审查公司文件的企业财政部礼拜一表示，这些公司需要作出更具体和更明显的披露，以遵守联邦证券法。证监会还表示，特殊目的收购公司应该披露发起人或大多数高管是否在中国，或者合并目标是否位于中国。证监会主席加里·根斯勒曾经在8月16号就中国公司的风险首次发出直接警告。他说，投资者可能不知道他们实际上在买入开曼群岛注册的空壳公司的股票，而不是直接买入中国企业的股份。哈佛大学教授千人计划案的庭审星期二进入第六日，亦是最后一日。助理联邦检察官杰森·艾西表示，纳米科学家、哈佛大学前化学系主任查尔斯·利伯因多次谎报他与千人计划的关系而误导美国当局。艾西说，有证据表明62岁的利伯同意加入一所中国大学并参与中共的千人计划。检方称，中共利用这个人才计划吸引外国研究人员与其分享他们的知识，但在结案陈词中， 海西表示，在哈佛大学校方、美国国防部以及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官方的面前，利伯否认了他的参与。利伯面临六项指控，涉及虚假陈述、虚假报税和未披露中国银行账户。利伯对这些指控都不认罪。在立陶宛因设立新的台湾代表处而与中共陷入外交纠纷之际，立陶宛近日向台湾当局施压，希望台湾能够向立陶宛出口开放农业市场。台湾新闻礼拜二报道，立陶宛农业部官员范富斯在接受中央社采访时表示，自中国开始对立陶宛展开惩罚攻势后，立陶宛的很多公司在中国销售产品遇到困难。他表示，立陶宛感激台湾政府愿意让这些入口产品有一条通道进入台湾，但是很多公司的产品还未获批入口。立陶宛农业部表示，如果明年疫情趋缓，期待可以由部长纳维卡斯率领厂商团访问台湾。路透社礼拜二报道，2022年美国将超过卡塔尔和澳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并可能在未来几年一直保持这一称号。据报道，自2015年以来，全球液化天然气需求每年都创下历史新高，这个主要是由于中国和亚洲其他地区的需求激增所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的稳步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全球的需求。美国能源信息署预计，到2022年，美国液化天然气出口量将达到每日115亿立方英尺。据高盛分析师称，这个将占明年全球液化天然气预期每年需求量533亿立方英尺的约 22%， 并将超过目前最大的出口国澳洲和卡塔尔。在英国航天局资助下，利物浦大学的人类肌肉细胞样本将在礼拜二乘搭 SpaceX 的火箭进入太空，希望能够帮助揭开衰老的秘密。这个项目名为 MicroAge， 由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研究人员领导。人类肌肉细胞样本将乘搭 SpaceX 的猎鹰9号火箭，从佛州的肯尼迪航天中心发射到国际空间站。宇航员的肌肉在太空中会变弱，因为没有重力，因此人类不需要使用额外的组织支持。研究人员希望比较太空和地球上人类肌肉组织的变化，以帮助确定为什么人类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变得更弱，并帮助对抗衰老的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